所以在奴隶中他们在那里证道，所以平等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平等性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不再自己觉得自己是奴隶，而在那个地方他自己证道了。所以各位你了解了，这每一个有钱的生命就像一朵花，而每一朵花在他的人生里头都开启这一朵人生，就在这里。你是一个这个百货公司里专柜的一个售货的售货员，不管是男生是女生，你就在那个地方成就。你是一个工人，在工人那里成就，你是工程师，是在工程师那里成就，你是老师，在老师那里成就，你是退休，在退休那里成就，所以时时刻刻都在成就这朵生命之花，一直到我们把呼吸最后一口气，这个生命之花一直都是如此的开启。所以有时候你到了癌症病房去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些人在跟在癌症搏斗里头，我们看过啊，他本来就学佛学的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他跟癌症搏斗的那一段时间，他每天来的时候都跟人家还是可以忍着痛，可以跟别人谈笑，他还可以忍着痛安慰他的家里的人。但是你也可以看到癌症病人里头在痛的时候，他把家里的人立刻捆龙角马干干呼干呼，你就知道这也是界相应的问题。这是很修行，就是要趁早修行，也是你能够找文法文思修，你才会进步，也是这个样子啦。所以这生命里头你去看吧，每一天都应该是美好的才对。所以记得，如果你有一些有时候耍不开的东西的时候，我并不反对你可以皱眉头，你可以有时候心里面难过，但是不要太久。记得就是这个人，你当心这个人，你不要太介意这个人，这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只有这样子的时候才能够大使一番再活现成，只有这样这个生命之火，它这个之花它才会开，所以美妙无比。所以现在你再来看要大使一番的那一个部分，一定是一个涅槃的道理。所以只有涅槃，所以从种种的执着中，从种种的这个偏见，从种种的我们的对我相的执着，对人相的执着，对众生相的执着，对受者相的执着，对种种的执着解脱出来，这才叫做涅槃。有了涅槃以后才产生妙心，因为这个涅槃是量力的，他来看任何一件事情，他接触任何一件他生活上的事情，他所看到的他都是用这个已经亲近的没有障碍的这颗心去跟他回复，去跟他应感，所以他能如实知，他也能如实的去实现这生命之美。所以这个东西叫有情事，其实就是菩萨的事情，所以叫做觉有情的道理。那么是涅槃妙心，所以禅的心的训练其实就在这个地方。没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本来就是不净的，有血有肉的人，你说你叫一个人有血有肉，他本来就身体里头有很多的化学的变化，有种种内部里头传导物质的失衡变化，有种种环境跟我们内壁里头所导致的一些干扰，就会产生不稳定。所以你要观，记得观身不净，观身不净不是只有看我们只讲说啊，这个身就像一个臭皮囊，里面都是一个血脓包，所以是不干净的。你不能这样解释，这样解释只解释到了千分之一，可能万分之一而已。是这个心本，这个身体里头也有血有肉，这个身体它是不稳定的。正因为是不稳定的，我们必须要很常常去觉察，注意到这个问题。我要使之维护的它，我知道这个身体本身是不够稳定，所以我不能完全以这个身体当作我的目标，我还需要用我的心，甚至用我们的修行，让我们的这个稳定能够好一点。我知道不是那么容易啊， 你生病疼痛的时候，你家里的人都看得出来，哎，你我都一样，病痛的时候谁都看得出来，哎，可是那一阵子痛过去了，你不妨，你有时候也要开心开心才可以，不要被他一直拖下去才可以的。所以这生命本身就是这样。我觉得有些人他们可能是残障的，但是他们仍然还是喜乐的。有些人他是五官俱全，身体也好好的，但天天愁眉苦脸，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不晓得他需要什么法。他说我要求很多的法让我快乐。我说我告诉你，如果要让你快，你想的是有什么法可以让你快乐呢？一定想，如果我现在想要什么东西，那个东西给我满足，我就快乐。如果有什么东西我想要的，它能来，就可以让你快乐。你如果这么想的话，那跟水死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一个人若随时死者，随时死，你温死也得丢，要怕死干也得丢，是不是？如果你随时的话，都为其所缚，你就会被他绑住，就是这样而已，清楚得很啊。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在行门里头去发展。所以拈花微笑这一段，这个禅的缘起，灵山法会拈花微笑这个典故，就成为禅的传承的开始。然后那一次传的灯就等于是传给了大家社，然后偶然，然后往下一直传到第二十八祖，他来到了中土。这二十八祖就是达摩，他是透过水路从广州上岸，那是在西元520年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正是中国的南北朝的时代啊，北朝是这个魏，南朝啊就是这个宋齐梁陈的时代。那来的时候呢，就是到了梁武帝那个时候，所以梁武帝呢看到说啊有这样子的啊，说他是观音菩萨，是由水路而来的啊，那大家都称赞他，他也就把他请到朝廷里头来。可是两个人对话却不，两个人不投机，所以他就很快就走掉了。真正的不投机在哪里呢？到了朝廷来，也设法堂，也请说法。可是对话在这里，梁武帝就问说：“我到处啊，这个见事斋僧印经，我的功德几何？我有多少功德？”听他的口气，那个话问起来好像自己觉得功德很大，所以他自己也自诩自己就是大菩萨大佛爷，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达摩一下子就只应感到这个人，这个皇帝并没有解脱，没有得到解脱门，所以他跟他讲实无功德可言，真的没有功德。如果有的话，只是人天果福报，只是人天的福报，在一个循环系统中的一些福报而已。你做了一些福报的事情，这并不是真正有智慧有功德的事情，因为你自己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影响很多人。虽然斋僧印经造势的事情，可是梁武帝听了却不舒服，却问对证者谁，现在在我面前的你是谁。结果没想到他的回答是啊，跟正相对的是谁，是不是？那意思就是说，回过头来也等于讲说，你在正的面前你是什么人物啊。结果他的回答说不是，不是就是无，我这个我是无的，所以我该跟你谈什么东西我会跟你谈，这回答就是无。但是那一场谈话只得达摩知道南方没有办法，所以他到北方，所以到少林寺，就变成面壁婆罗门。面壁，那个面壁本身啊，也就是有这个禅坐的意思，禅坐里头也有坐断这意识的层面的意思，在那里 他开始也就教了一些弟子啊，他所教的这部经，也就是禅宗第一部印心的经典，叫《楞伽经》。所以你要了解禅的原意，一定要同时要知道楞伽，一定要学楞伽。学楞伽就要学解深密，解深密也同时要回到唯识论里头来，才能够看得懂这些东西。所以禅法里头，六祖坛经里头，你看啊，有好多的地方都会出现唯识的名词，这是可以了解的。所以当时印心，从他印心开始就是唯识，而唯识最后就是自证正，正自正分，也就是这一个所谓内在的那一个本来亮丽剔透的那个可以正自正的那一个佛性，他才是最圆满的，就是他。他没有沾染，没有任何执着，也没有任何偏见的，他就是他。要见性的一个核心课题就在这里，没有别的，什么东西都不是，就是这个。可是这样一个东西，这样子的一个教法，那楞伽经来作为印心的经典，所以他传给了慧可，慧可到增忏，增忏到这个到悟，到悟到弘忍。可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课题，到弘忍开东山法门的时候，弘忍就加入了另外一个经典。什么经典呢？金刚经。金刚经讲无相，那里它是讲空性的东西，讲无相的东西。可是其实楞伽经最后也是要从啊转世成智道那个啊正智正分那里头去的。空性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那个政治正是跟他交叉的，所以弘忍大师呢把这个带到禅里头来，就产生了两部经典，一部是啊楞伽，一部是金刚。这两部经交汇在一起的时候，从弘忍到六祖的时候，他只在他的门下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所产生的那个禅的真正的火花，那一份启发性就变成了禅的黄金时代了。这个禅的黄金时代呢，是用了两部经典所启发的，一个是楞伽，所以在五祖，包括五祖在内以前，学术界里头称它叫楞伽禅。在这个啊东山法门之后啊，那么六祖以后，那么这个东西就这个受金刚经的影响的，那我们称为这个东西呢，就是所谓这个一般所谓的禅宗，好，所以是一个禅的一个革命性的开始，它是指从五祖到六祖之间它的改变的。那么这个改变，我们把这个东西讲到这里，你现在就可以从杂阿含一直贯穿到佛陀的莲花微笑，然后传到二十八祖，然后来到了中土，到中土来种的种子，种子产生的进入了五宗七家的演化出来，这个全部都是新的训练。而这些新的训练里头，各宗它的这个教学的方法略有不同，所以每个五宗七家里头它的门风略有教学点略有不同，但是它最后的目标是完全一样的，所以都是禅宗的。所以禅的最主要的核心课题是在那个宗字，是透过禅的训练，所以叫做戒教悟宗的问题，是透过这个教理使一个人领略到心那个源头。这个源头如果没有被系住，没有染折的时候，任何染执的时候，这个心它就会变得活活泼泼，就会生活得很好。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是的。如果我们被执着去跟他自己去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其实你还是会生活的不错，可是我们天天跟人比较，我们如果不跟别人计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事事都是如意的，但是我们偏偏要跟别人计较，我们本来有很多的成见跟偏见，可是我们常常抱着偏见与偏见来燃烧自己，让自己的心烧得非常的疼痛，这就是人容易犯的问题。他说简单也简单，说不容易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啦，各位。那么我们讲到这里来，达摩来了，在这个地方，在达摩的行持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二入四行，这就是我们绕了一大圈讲了一段江浙的从禅宗史的故事，那现在是从佛陀那个地方要绕到达摩来，要在中国禅的这个新的训练里头，他提没有留下什么，他没有留下很多的讲义，他只留下一个短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也没有像可以看得出来说啊、有续分、正中分、流通分那样子的东西，也看也没有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讲说，它就是一个直接就堵堵当当就表现出来一个正中分的东西。但是也可以说啊，过去吴金雄啊博士称他说，他就是一篇散文。你说他是散文，你说他是一篇论文，那你说它是一部经，那请便，因为这里面无真言，你要称它，你称它什么无所谓。但是问题是它的经义，问题是它的内涵是什么？你看到它的内涵，它告诉我们一定要解行并重才可以。如果没有解行并重，就没有办法。所以达摩呢，他留的这个二入四行，一个理入，一个行入。什么叫理入呢？他的在经文，在这个文字啊留下来的这个文入里头，他这么写：他理入者，为戒教悟宗。所谓透过理入，就是戒教来悟宗，禅宗的宗，这个宗就是宗基的宗，宗。你祖宗那个宗也是那个宗啊，宗基呢后来加一个竹字旁边，就是那个宗基的宗啊。那么那个宗是我内心里头所宗的啊，那个宗，中华民国的国歌，那个是三民主义无党所宗，那个宗也是那个宗。好、啊、这个宗字呢就是指那个啊，那个脉络，那个最后所宗的最后的根本，那条宗基，生命的宗基，把它弄清楚了啊，就是戒教悟宗。那么我们来看，你有没有听过禅宗讲叫做看话头？你听过吧？好，那看话头是怎么看的呢？看话头，你讲一句话啊，你讲了，你念了一句话，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啊，阿弥陀佛那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你南无阿弥陀佛。可是禅宗叫你看话头呢，是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话的源头，所以那个源头的上头，那一句话的上头是什么？就是要你看那个话头，那一个话头一定是你的佛性，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有时候看话头的事情呢，啊，这个东西呢，就在这里，有一个人骂你，骂你是一个混球，有个人骂我说你是一个混球，好，我被骂了，可是我还是可以看话头，可是那一句话从哪里来的呢？那一句话是他在生气。是在生气的事里头出来的，可是这个事的背后，他是被这个事给扭转了以后，才产生这生气的话在骂我。可是那一个讲的那个话，这个事的更上面的源头仍然还是佛性，所以他看一个骂他的人，仍然还是把他当成菩萨来看的。这里面就产生了慈悲观。观法也在这个地方产生心智的改变，这个是一个心，他开始在这个地方训练成这个样子。他也很清楚这件事情，但是他知道这个人告诉你这个地方错了，那个地方错了，然后他想这个人他跟你讲的那个源头，其实他三义跟我们讲的，不管讲的对或错，他的三义仍然还是佛性，所以他还会感谢他。回来以后对的他会收，不对的他会自然而然，他只会放下。那个东西都是看话头的功夫而来的，看话头不是只有看一个含住那个话头这样而已。那么现在我们也要告诉，顺便告诉各位， 我们每一次说法说好了完，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不是念佛吗？这念佛的时候到最后啊，南无阿弥陀佛，最后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相念。但你要知道阿弥陀佛每一个字跟着一个字，这个字是那个字的中，往上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每一个字跟着它，每一个字跟着它，所以你的心就会不会跑掉。那是念佛法门里头也是用这样子的，也是有话头的方法让你的心真正定下来，那是念的。可是你在念的时候却有同时这里面让你的心在这个地方啊，就是你会碰到体真子，就是这个念的这个体真子。可是啊，同时又有观，你会观的是观什么？观的观我在念的时候，我的身体有如极乐世界，我的身体每一个脉络就是有如华藏世界一样，我身体里头的每一个部分通通都是极乐世界，都是华藏世界，那样子的和谐，那样子的美满。你这样子念佛念下来，你的身体那个是你产生的内观的效果，那是止观双修的。止观双修的目的，你修到最后就是要修到回到戒教悟中的，因为止观仍然还是教法，回到还是要戒教悟中，要看到自己佛，要看到每一个人，要看到自己的自信的这个部分。所以礼入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从礼入里头现内在的清明，学禅的时候你就可以由此而安心。所以你在静坐或者是念佛，其实这里面都有禅法的心要。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常常训练静坐，常常在生活中做方便禅师，所以方便禅师就是很方便的运用。我们在工作之中，在生活之中，我们都会用这个禅的禅法让自己啊有这个方便禅师，然后我们的心自然就安定。那我们常常练习静坐，练习打坐，所以这里面呢它就会透过这个理入，这个心理入呢，这个心的部分就会被开发出来，那是直接见性的部分。所以常常打坐，常常什么，至少有几样令你觉得欢这个心产生出来的啊，也就是这个心就好像它绽放出来的那个光哈、啊，有几个面相，你应该去认识它。第一个叫直心，所以《六祖坛经》里头不是常常凭直心吗？其实那个直心就是直觉。那国外的心理学家为了要翻译这个东西呢，我看了所有心理学里头，在对于禅这个心灵的训练、效能的训练的时候，他所用的东西叫 direct perception。direct 就是直接的 perception 就是我能够觉知的东西，就是啊，用我的心理去觉知的东西。这东西很妙，这个心如果是清净的时候，你走出去，你看这个台北市是美好的，这个心是清净的，你啊。开起车子来走起来都很好，你内心清净，把脚步放慢，你走起来也是觉得非常的安稳，觉得很喜乐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哦。我有时候像今天从飞机上下来，山上下来，虽然啊这样子都是要一段必须奔波到这边来，可是我在机场下来车、在高雄机场，我走路的时候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可是我看了几架飞机的那个时间表，看一看，都把它看一看，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就是距离我需要多一点时间才能搭到的那一部车子。为什么呢？我并不急着马上来这里，我想说只要刚好来也差不了多少就可以了，但是也不至于时间不够，但是把它稍稍留着稍微有一点点空间的时候，这样子就可以到一个地方坐下来，把山上带给我的两片吐司呢可以好好坐在那里把它享受完，它给我打的果汁呢我就可以好好把它吃了。你知道我吃的是天食，你不觉得吗？我食的跟的是香鸡，你不觉得吗？就只有这样才能够领受得到，否则你领受不到。 你急急忙忙的就领受不到，所以我把那些吃完了，然后我又跑到，我觉得还有一点时间，我就跑到那个长荣的贵宾室去，我坐在那里，然后倒一杯茶，哎，我还觉得还觉得还可以再吃一块饼干，然后我又拿起书来在那个地方看，我看得很高兴的时间到了，然后我一步一步的把它走上飞机，觉得很好，这就是我那一段时间很快可以恢复的。我下了飞机的时候，我也不忘提醒自己，这个脚步必须是一步一步慢慢做，所以很多人都是很快的用奔的奔出去，我还是一步一步走，那一步一步走的感觉实在真好，你才会感觉到走路的喜乐，你才会感到周边这些东西很好玩，你觉得飞机场真的是在，你从飞机下来真的好像是在旅游，你以为这样急急忙忙赶来，这样叫做真正懂得工作吗？我宁可不叫做工作，我宁可叫做旅游好一点。所以 direct perception 是很重要，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去感受的。那么你看，你训练里头，你的心慢慢的就会产生一种清安，在礼入里头你会产生一种清安。什么叫清安呢？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清安就是它就是放松吧，你坐在这个法堂上，你在那里清安打瞌睡，我们这里是没有人打瞌睡啊。啊，你回家以后，你懒洋洋的，懒懒散散，你说这是佛告诉我的清安？没，清安不是这个意思啊。清安里头一定有精进，有觉察，所以七觉之里头，你要注意，清安一定是在清安之中有觉察，才叫真清安。如果你没有觉察的话，那就糊里糊涂的，懒懒散散的，而且是浑浑噩噩的，有时候是懵懵懂懂的，那东西不能算是清安。清安一定是有觉察，你要知道清安是七觉之里头的一个，它是在七觉之里头的一支啊，它最后还是要觉啊，所以你清安的时候必须还是要觉才可以的。所以睡觉的时候睡得好是清安，可是以前禅僧训练他睡眠的时候啊，他是坐着他清安，卧着他清安，走路的时候他清安，可是他觉察是还在的。我们是不是能做到这一点？很困难，不过总是这样，你必须要训练。所以这些心理学上的一些研究，这新的研究里头，在察觉这个法的时候，他们的翻译怎么翻译呢？他翻译成 rest for alert， rest 就是休息， rest for 就是让你啊清安的，可是还保持的 alert， alert 就是我警觉还是保存在的，觉察还是在的。所以他翻译的比我们中文还更到底，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他是七觉之里头的觉里头的清安呢、哦。啊，我们再看看，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般若。这个般若呢，就是一个啊，所谓理入以后的这个理就是般若，这个理的理体，那个本体的部分，那个是菩提，它所产生的就是般若智慧啊。那这个般若本性产生的这个智慧的东西，那个智慧的东西，我们既称它般若，又称它也叫智慧，那它叫什么东西？那是在觉察，在你禅的训练里头，这一个智慧会是很好的。你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一天心很安定，你去讲话说一件什么事情会说得很清楚，可是那是因为你的般若在发生作用。如果你那一天有一些紧张，你要讲话，所以你讲的只能够讲你准备的那一点，其他的想不出来，其他的想不出来。那么好，那一个般若一定是你有了清安，你内心里头也是安定的，你是平直心的，这个时候你那个般若才发得出来。那个般若的东西，你知道那个英文上他给他翻译的是翻译成 pure intelligence， 它不叫做 intelligence， 它叫做 pure intelligence， 是纯净的智能，它不叫做智能，它是智能，通常是有这个的智能，那个的智能，有分门别类的智能，它是一个纯的那个智能，是 透过那个智能产生了种种我们的启发，种种我们的智慧的，那个是 pure。 啊，然后我们再看到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禅宗常常引用啊，这个道家里头用的叫本真。哎，可是禅宗的本真，这本真内在的本真是什么？他说每一个人内在里都还有一个东西，所以他称在翻译的时候称它叫 innermost self， 它是一个最内在的那个自己，那个 innermost self 这个东西。那么这个禅的训练在理入里头，就是这几样东西你要看的，你会接触到它，然后你接触到它的时候，在生活中你的感受就有比较多的美，有感受中感受的比较的有生活上的创意，你也会感觉到比较多的喜乐，所以你也会展现出来自我的延伸，而产生了慈悲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回过去讲以前给各位谈的那一句话，佛在杂二含经里头一开始就这么讲，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问题是犯行已立，所作已作，可是做完了以后自知不受后有，所以我们不会黏着在任何的顺逆之间，不黏着在任何我们自己的杂染之间，所以不受后有，他就不会再回转回在这个轮回的世界里头。我们看这是理入的东西，可是行入的部分达摩就提出来四个。所谓行入者，那行入一个是抱怨行，一个是随缘行，一个是称法行，一个是无所求行，一共四个。所以整部这一个他传下来的啊，达摩来中土传的这个经所传的就是理入跟行入。那理入的部分是戒教悟宗，进入这个宗的部分，我们这个生命的宗基，也就是自己本体的这个部分来，那一个清净的，那个也就是涅槃的那个部分，那个是戒教悟宗。那么从涅槃，从这个楞伽经来看的话，那它就是正智正分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如来藏的部分。从涅槃经来看的话，它就是十涅槃啊。那我们了然离心，这是理入的部分呢。那现在行入的部分，他说有四种行持，是你生活中对于你心的训练，对于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可以转还的余地的，就是靠这个四个。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抱怨行。简单的说，就是说你我们所遭遇到的种种的不顺，内心里头的痛苦产生的一些冲击，那些东西啊，恨逆的事情，这些东西是果报的问题。你必须要清清楚楚的了解果报，从果报中一方面你愿意去承担现在的果报，二方面愿意了解，从果报中去自己了解自己，要去修因弃果。那修这个因，造这个善因去弃那个果，所以抱怨行在这个地方。我学佛啊，早期学佛，我总是每一次能够听到的法啊，星云法师说法的时候，总是常常提的两个字，我听的都有一点烦了，因果。那几乎每一次说法都听都谈因果，最后都提到因果这两个字，听得到最后很烦，怎么佛法老是讲谈到最后就谈到因果来。所以我就问佛学院的学生说，师父每一次到那个圆门那里搬来一个椅子跟你们闲谈，你们就坐在地上，每一个人坐在地上，在阶梯这样坐着闲谈的时候，有没有，你想想看，有没有每一次都谈到因果？然后每个人都点头。我说这老人家从年轻到现在这两个字就不放过，要注意啊，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啊。所以这里面提的，这是第一个课题。第二个课题是啊，就是随缘行，你一定要随你的缘去生活。哎，你今天啊，这个 被调一个工作，那你就要在那个地方好好的生活，随这个缘生活。你不愿意好好生活，你每天在怨恨，在认为说这个老板他对我不起，那你就继续记恨他吧。他对不起你，你要气他气一辈子，那就请便吧。你就不懂得随缘，随缘是我到这个地方来，随这个缘调到这边来，我就好好的做。那种人记忆无论如何都到一个地方都是佛光普照的，那个时候他都会变得比较精进，在那个地方他会慢慢的走出一个比较喜乐的那一面出来。但是随缘哦，哎呀，随缘的事情。有一次我听我的秘书这么讲，我觉得他很有道理。我说你每一天，而且跟你联系的人每个人都说你很好，就你怎么会这么快乐呢？你怎么会这样子的有耐心的跟别人这样子谈话呢？他跟我讲，他说是啊，怎么可以不快乐呢？我现在能找到这个工作，我当然很喜乐。他不止如此，我这两只腿都已经坏掉了，因为他是小儿麻痹的，而且那两只腿通通都要穿铁鞋，一直穿到这个大腿骨来才可以的。他是用两只的。我哪个不快乐也不转掉，但是这两只脚都没行，还不快乐不转掉。我觉得难怪他那么开心，所以他可以做很多事情，是这样子。随缘，这个缘到这里，这两只脚没行，用度啊度，用乖啊度，所以他开开心心的开着他自己的那部是三轮车，他很开心。他说：“老师，你不要以为每一次我要把你送东西到你家里去，你就跟我讲不用不用，你太小看我，你知道吗？我还是很方便，你知道吗？而且路我很熟，你知道吗？”他就是这样，所以随缘行，称法行。所有的法你都要学，佛的法一定要学。你要做一个称职的，成为一个真正去学法的人。那个称就是我愿意去担当去学习的意思，叫称法行。称是称呼的那个称，称法行它也是成法的意思。我们大圣，我们乘坐这个法，乘坐这个法要成法行。这个法佛的法教这么多，你要从那个地方去学习，成法行，无所求行。问题就最后无所求，你没有，你无所求就不会产生执着，你无所求就不会产生贪嗔痴慢疑，所以无所求的东西。这么说来，二入，一个是理入，一个是行入，然后四行就是八愿行、随缘行、称法行、无所求行。我们下个礼拜再把这四行稍微再把它 review 一次，那么把它说引申一点给各位再谈一谈。因为行门的东西有越多的引证，你越有用，越能够在生活中你比较能够转得过来。其实禅并不是只有坐禅是很重要的功课，因为它从静态里头去训练这个觉知，训练自己看到了自己，这是静态的训练。可是更重要的是，从静态的训练里头完了，这颗心可以迁移到活活泼泼的不断变动的无常的这个世界里头来，你仍然还是能够产生这个量力的这个智慧。那这个东西呢，在行门上就变成很重要，所以必须从这个四行持里头去做。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这里圆满。我提醒大家念佛的功夫看起来越练越好记得你念佛的时候，你要练到你感觉你自己的身体就是法界，这个叫内观回来。你自己的身体就是十六观世界里头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 都是像楼阁千万，都是你自己的血液，就像八功德水，你自己的每一个器官其实都像楼阁千万，这里面住着所有的佛菩萨的众生是如此喜乐。你要内观这样子来念佛，然后念佛了以后呢，你内观好了，你念观的念佛是一个观法，你可以这样子念，你也可以念佛念到你自己进来的时候只有阿弥陀佛，然后你一直在阿弥陀佛里头，你就用这个话头的方式，一个字跟着一个一字，一个字跟着一个字，你没有走失，这是修你的定力。所以观法的时候，内观的时候，让你的身心得到舒泰，让你的身心跟极乐世界相应，那你会觉得你这个身体各方面都会调和的比较好，而且你的身体跟法界是可以相应。但是你也可以采取我们刚刚讲的阿弥陀佛一个字一个字的，你一次用一个法门，你各自不相知，各自自己去努力，那可是大家念的法却同等的殊胜，同等的大家陶浸在那个极乐世界的法音里头去流转，所以你我们每一个人都跟那个极乐世界相应，这样子了解来念佛就会很殊胜的。好，我们开始。